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he FAA and the NTSB and the U.S. military will be carrying out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特朗普表示，华府空难原因调查中，已就俄籍死者联络俄罗斯。以色列和哈马斯依照停火协议进行第三次人质和囚犯交换。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称将紧急研拟合作计划。
对台积电来说，可能未来跟美方还是有斡旋的机会。
关税或什么其他限制性动作，因为那个对美国自己本身就不利。
中国春运机票车票现骨折价，百姓兜里没钱，出行需求萎缩。
消费的意愿锐减，消费的实力也锐减，没有工作的或者是收入大量锐减的人呢，我想今年会特别多。机票呢，可能对他们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奢侈品，或者是说还买得起，但是想省钱。也应该有很多人会想要骑摩托车啦，或租一台电动车啊，可以用更省的价格回去返乡过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华盛顿近郊的里根国际机场元月29号晚发生客机与美军直升机相撞事故。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上午在白宫就空难事故召开记者会。他表示目前不清楚空难原因，已责令国防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机上有几名俄罗斯籍乘客，特朗普说华盛顿已经联系莫斯科协调将他们的遗体运回俄罗斯。
I speak to you this morning in an hour of anguish.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今早我们的国家处于痛苦时刻，我向大家发表讲话。就在昨晚9点之前，一架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的美国航空支线客机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河上空相撞，当时他们正准备降落在里根国家机场，两架飞机瞬间坠毁并立即沉入波托马克河冰冷的河水中。这真是一场悲剧，大规模搜救任务整夜进行，我们动用了一切可用资源。我不得不说，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军队，尤其是美国海岸警卫队都做得非常出色，行动如此迅速，他们立即动员起来，但现在已转向打捞任务，不幸的是无人生还。特朗普还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次事故，但我们有一些明确的看法和想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军方将进行系统性的全面调查。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称，以色列与哈马斯根据停火协议进行了第三次人质和囚犯交换，包括3名以色列人和5名泰国人在内的8名人质于星期四获释。该协议旨在结束加沙地带持续15个多月的战斗。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科斯星期四元月30号向中国提议，如果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停止对菲律宾的侵略和胁迫行为，他就会移除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一套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中方官员并未对马克思的最新说法立即发表评论。特朗普签署莱利法案，并宣布把非法移民罪犯移送关塔纳摩湾。
In a few moments, the Laken-Riley Act will become the very first bill that I proudly signed into law.
美国总统特朗普元月29号在白宫东厅签署了他上任第一份法案——莱利法案。 该法案在国会中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将授权国土安全部拘押那些被指控或被判犯有盗窃、袭警或醉酒驾车等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罪行的非美国公民。特朗普说，他还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关塔纳摩湾增加30,000张床位，关押非法移民中威胁美国人安全的罪犯。一位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澄清，特朗普签署的是总统备忘录。特朗普加征关税时刻马上就到，许多企业提前出货规避风险。德国科隆供应链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帕特里克·莱伯霍夫表示，我们看到不少企业都在加紧提前将货物运送到美国。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他们对可能就相关关税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建模研究，决定广泛增加出口数量，争取更多的规避关税。美国后任商务部长称 DeepSeek 的窃取行为再清楚不过。
How could it be more clear than this week when DeepSeek, a Chinese AI, says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things dirt cheap? How?By leveraging what they've taken from us, stolen from us, or leveraged from us.
美国后任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原月29号在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以低价创造出人工智能模型，是通过从美国窃取或利用的方式。他说，中国找到了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方法，而美国必须找到一种以关税模式支持出口管制的方式，以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2月1号即将到来，这让全球汽车行业感到十分不安。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如期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关税惩罚，不仅会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世界许多国家的汽车商也会受到牵连。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处境更是艰难，因为他们将受到自己的盟友美国和新兴竞争对手中国的前后夹击。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美国人怎么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全面加征10%关税，最快在2月1号实施。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洛阳，家住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刘先生过去一个月刚换了新手机和新车，他很庆幸自己赶在2月1号之前完成了2笔比较大的消费。刘先生因为担心话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他告诉美国之音，
加关税就变成这些东西的它的这个成本提高，售价肯定会提高，大概应该有 90% 的成本其实是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的。
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在白宫表示，这项关税措施是针对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经过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回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计划加征的 10% 关税实际上比他在竞选期间威胁的 60% 要小，造成的影响也相对小一些。
It'll be inflationary. It'll raise prices here.
瑞恩斯说，这会造成通货膨胀，提高这里的物价，人们在零售店买的很多东西的价格也会上涨，服装、鞋类、家居用品、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10%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零。我的意思是，这不是最糟的。维吉尼亚州的华人居民刘先生表示，他确实对生活开销可能因此增加感到担忧，但是10%的上升幅度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他认为，这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想对大众展现的一个态度，显示新政府的新气魄。刘先生说，
川普他觉得他要保障美国利益嘛，他保障美国，美国人有，第一，美国产品可以卖掉，第二，美国工人可以有工作。
美国服装鞋类协会总裁 史蒂芬·拉马尔对美国之音说，提升关税理论上给了美国国内生产商一个优势，但实际情况是更多人在支付更高的产品价格，无论是在哪里制造。他担心不久之后会看到更加广泛的通货膨胀。拉马尔说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especially if you look at a large supplier like China,
最终发生的情况是，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型供应商，当你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时，你也提高了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这包括国内制造的产品和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瑞恩斯认为，特朗普预告将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和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 25% 关税，应该预示着新一轮谈判的即将开始。关税措施作为特朗普的杠杆举措，将迫使谈判按照他的条件进行，特别是在针对墨西哥、加拿大的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瑞恩斯说
His strategy for these things is ready, fire, aim, not ready, aim, fire.
特朗普对这些事情的策略是准备，先开火，再瞄准，而不是先瞄准，再开火。先发现了问题，采取行动，然后再谈判。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坐到谈判桌前。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美国人怎么看？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谈末日中与 AI 竞争。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原子科学家公报从1947年冷战之初就设定了一个衡量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末日钟，这个末日钟在1月28号被往前拨快了一秒，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只剩下89秒。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人类自我毁灭可能性的时间。原子科学家公报委员会主席霍兹表示，末日钟的调整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俄乌战争、核武威胁等之外，其中最新也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给全球带来的风险。我们要如何评估末日钟给世人敲响的警钟？下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
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小明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末日钟，还有他所这个全世界目前面临的一些风险，包括了这个俄乌战争，刚才我们谈了，他也提到了这个中东的战争、台海的战争，还有核武的威胁、气候变化，以及我刚刚提到现在最热门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跟我们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末日钟。这个呢是一个虚拟的钟，它的起源呢可以最早追溯到一群参加过曼哈顿计划，也就是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们。那么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使用之后，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这种不受限制的科学技术它会发展起来，最后会毁灭掉人类，那这个危险性太可怕了。所以为此设立了这么一个虚拟的末日钟。当时这个末日钟设立的时候呢，正好是冷战时期，那么他当时设定的时候就是离这个最后的时间是7分钟，那么这个钟呢是每年做一下，那就根据世界的局势以及可能爆发核战的可能性做一个调整。那么后来的话呢，这爆发核战的可能性逐渐的可能和很多其他的因素连在一起了，比方说气候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大问题，最后逼得他可能使核武器，再一个就是比方说啊，其他的中东战争啊，最终可能引发核战争，或者台海冲突，以及这个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以及这人工智能，就是说 总的来看，人类面临的这种自我毁灭的危险在越来越增加了。随着我们掌握的技术越多，所以我们的这种技术可能的发展的失控，有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那么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呢，今年呢，这个末日钟又被向前拨快了一秒，因为就是俄乌战争以及中东的紧张局势，比方说伊朗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的危险，以及呢人工智能的这种危险和这个虚假信息可能对人造成威胁，那么导致这个钟又拨快了一秒钟，所以这个象征世界末日的这个距离，这个时间现在它定的是89秒。
赖小刚博士，您认为现在的我们是不是相较于当时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更接近所谓核战可能全面升级和爆发的一个时刻呢？也想请您从历史上跟我们做一个评估。
好的，好的哈。那么说现在危险为什么在呢？就是这就涉及到两个，一个是呢现在的国家安，就是国际秩序的安全体系，另外呢就是俄乌冲突，更不用说再加上 AI 这么东西，就更危险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谈末日钟与人工智能竞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紧急研拟合作计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芯片加征关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星期三1月29号表示将紧急讨论是否对台湾相关产业进行更多的合作协助计划。另一方面，有分析人士则认为，由于台湾先进制程芯片在全球范围内尚无可取代，加征关税恐怕会提高美国高科技产品价格，因此这项政策的执行仍有待观察。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卓荣泰是在农历大年初一前往庙宇参拜祈福时，对台湾舆论担忧特朗普加征芯片关税恐怕重伤台湾做出的回应。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1月27号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将对计算机芯片、半导体和药品征收关税，以使这些必需品的生产回归美国。其中他点名芯片制造业都跑去了台湾。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对台制芯片课税 100% 关税，拥有较多海外工厂的企业相对具有更好的转嫁能力与应对空间。刘佩珍认为，台积电下半年即将量产最尖端的3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现阶段无论是美国的英特尔或者韩国三星等竞争对手都无法供应，因此在对美谈判时应当有相当的底气。刘佩珍告诉美国之音，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三个厂都拥有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的一些规划，另外像日本或者是在德国也都有成熟制程的一个厂区，对台积电来说可能未来跟美方还是有斡旋的机会。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藉由高额关税迫使台湾芯片厂商赴美设厂，刘佩珍认为技术上恐怕有困难，因为无论是2纳米或者是更先进的 A16 A14 先进制程都高度依赖台湾产业链的群聚效应，尤其是台积电在台湾拥有夜鹰部队，可以每周7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投入研发，这都是在美国无法复制的。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灵同样认为，以美国的薪资及劳工保障条件，要让芯片工程师像台湾一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实际的关税政策如何落实， 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史鹤玲告诉美国之音，
实际上像苹果手机的大部分是在中国那个郑州那个组装的。特朗普在他上一任的时候也希望把组装厂的话搬回那个美国啊，但是 Tim Cook 明显表现出这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儿，所以政策能不能落实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细节要考量。
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先进制程芯片对美国所生产人工智能服务器等高科技产品而言无可取代，因此加征关税势必将转嫁到最终商品的价格上，对美国厂商不利。孙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可能的是让台湾其他的厂商去投资，比如说 AI 伺服器的组装厂，像广达、鸿海或像英业达，把他们的后端组装厂搬过去，然后晶片从台湾买。总之在晶片上不太可能对台湾做什么关税或什么其他限制性动作，因为那个对美国自己本身就不利。
鲁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春运机票车票现骨折价，百姓兜里没钱，出行需求萎缩。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春运正处于高峰，但是今年的机票和车票价格却呈现反常逆袭现象。大年初一前后皆出现低至一折的促销票，与往年春节期间票价普遍上扬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学者分析，春运票价下跌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就业不振导致春运距离和地域重新分配，出行方式多元化造成空陆运竞争，和离峰促销策略填补客流不足。而这一现象的背后进一步暴露了中国经济下滑的现实以及民众消费能力的显著下降。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鲁阳，美国之音记者在携程旅行平台进行测试，购买1月29号一周内上海始发至青岛、沈阳、武汉、大连等地经济舱机票票价低至人民币200元，降幅达一折。四川财经博主阿超港媒观点发文称，车票和机票出现所谓骨折价，是铁路和航空部门为应对春运高峰的明智举措。不过直飞美洲航线的中国机长林先生表示，春运运力需求量暴增是伪命题，如果交通票券真的供不应求，必定不会降价，降价正是为了从有限市场中去抢占份额。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票价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需求是在萎缩，让价格降下来才能去抢市场，或者说是不被高铁拿走更多的份额。因为人的兜里没有那么多钱的话，他肯定就不愿更不愿意去坐飞机，降价的话可能还能挖掘出来一些需求。
位于台湾桃园的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也指出，中国春运出现铁路和航空票供过于求而大幅降价，主因是因近年来中国经济严重下滑所引发的中国务工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
消费的意愿锐减，消费的实力也锐减，没有工作的或者是收入大量锐减的人呢，我想今年会特别多。机票呢，可能对他们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奢侈品，或者是说还买得起，但是想省钱。今年应该有很多人会想要骑摩托车啦，或租一台电动车啊，可以用更省的价格回去返乡过年。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玲也指出，今年春运的运输距离较以往大幅缩减，由于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部分务工者不再前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在武汉、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打工，导致春运人口流动模式发生了变化。史鹤林告诉美国之音，
实际上的整个春运的人数是比较多，但就运输的这个距离的话，很可能比原来会缩短了啊。原来因为都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比方说你原来是在湖北某一个农村的， 他现在呢就在武汉在务工，并没有跑到北京去务工。Okay? 所以他对春运的刚需实际上是武汉到他的家乡的这一段。
石和凌指出，在未来几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消费力无法恢复，春运期间的跳水票价可能成为新常态。而这一趋势的延续也将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信号之一。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林乃卷的报道。中国春运机票车票限股折价，百姓兜里没钱，出行需求萎缩。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吐槽春晚集锦，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吐槽春晚集锦，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前些年过年的时候看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吐槽春晚，曾经是全民共乐的一个春节元素。最近两年，由于网络审查越来越严，墙内已经很少看到吐槽春晚的段子，但是在墙外的推特平台依然能够看到一些。有人把过去某年的春晚和今年春晚现场观众的表情做了对比，这是过去现场观众的表情，而这张照片是现在的春晚，在座的观众表情冷漠，场景尴尬。网友吐槽道，辛苦一年，本想年三十轻松一下笑笑，没成想又上一堂又臭又长爱国主义教导课。再说了，经济下行，荷包不暖和，确实也笑不出来。每年的春晚都会设立 N 个分会场，就是为了表现普天之下其乐融融的盛世景象。1月27日，江苏无锡央视春晚分会场运城文化艺术馆被武警重兵把守。网友评论，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自称给老百姓带来欢乐的节目需要武警把守。
看看啊，就在外边看看就行了，这武警把门不让进。哎，你看看分会场就这儿，一个都不让进。
网友调侃道，因为这就不是给老百姓带来欢乐的节目，而是花着老百姓的钱给中共高层带来欢乐的节目。当然，每年的春晚还要设立几个海外分会场，要的就是表现海外赤子心向祖国的拳拳之情。这位网友转发视频讽刺说，建议在缅甸妙瓦底电诈园设置春晚海外分会场，主题是爸妈儿女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
今天用谷歌卫星来看一下妙瓦底与泰国边境到底有多少个园区。我们从 KK 园区出发，沿泰缅边境沿途上，这样的园区在妙瓦底多达30多个，沿边境和建设的也超过10几个。前面是环南园区，在园区的地理位置选择是不一样，这些园区都是沿边境的搭建，园区门口都有自己修建的小亭子，仅用几分钟就能往返泰国。前面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港区，也是这些园区里面打人最多的。左边就是妙瓦底市区，前面是3个小型园区，但在里面被迫劳动的也超过上万。据泰国有每年大约有7万人发现从泰国被贩卖到缅甸的妙瓦底，平均每天有200人下落。珍爱生命，永远不要来这种地方。
在网络流媒体直播春晚时，为了防止观众利用弹幕吐槽春晚，各流媒体平台事先编写好了几种赞美春晚的弹幕，观众不能自己编写自己的想法。这些官方预制的弹幕包括好听、好好好、领取好运、好听好听、真好听。墙内网友笑着评论，这就是你们的弹幕。这位网友分析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讨厌春晚，说一群幸福的人祝一群苦的底层人新春快乐，一群出场费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祝一群辛苦一个月才拿2-3千的人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也有网友总结了从2015年以后春晚结尾的变化，这种合定本事的比较让人蓦然回首，习近平已经改变了中国很多。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吐槽春晚集锦，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